弟兄姐妹，下午好。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以诗篇65篇11章开始我们的敬拜。诗篇65篇11节，请。你以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低下直游。让我们以真神之爱这一首赞美诗开始我们的敬拜。神的面前，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颂扬你，因为你的爱是那样的长阔高深，我们无法用我们的口鼻来形容。主啊，你爱我们，你把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让我们每一位愿意来到你面前认你为主的，你都能够眷顾，你都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你的家里边，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求你真是保守我们每一位寻求你的，你赐福，你也保守我们今天的聚会，让我们所唱的诗歌，我们的话语都蒙你的悦纳。以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请坐。小张
要想 现在是读经的时间，我们今天所要诵读的经文是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五节到十六节。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五节到十六节，有圣经的请翻开来，我们一起用齐声诵读的方式来朗读。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五节，请。倘若我当年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哉，近前的要你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使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今天所诵读的经文就到这里，下面把时间交给长老。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地上一年又是一年，也是刚好今天是农历新年的第一个主日。当我们在过年的时候，我们都会互相道贺祝福，也让我们真的祝福，我们知道福分的源头在神你那里。你是那位永恒的主，永不改变的，一切都在主你自己的掌管当中。就如同刚刚我们所唱的诗歌，在我们的人生每一个台阶，在我们人生每一个阶段，你的手总是搀拉着我们，这是我们深深可以经历感受可以见证的。因作主你自己的带领扶持搀拉着我们，使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那又真又活爱我们的主，我们的基督耶稣里面。让今天我们在这里一起敬拜，求主借着今天的敬拜，把你属天的福分赐给我们，让我们有主你自己的生命，我们天天过的日子在主里面我们可以蒙你自己的纪念。也是今天我们的宣召经文所读的，你以恩典为我们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低下之由，使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中，因为我们走在主你自己的旨意，我们都可以经历到毫无缺乏。我们不是所要的财富，但是你给我们有个知足的心，因为有知足的心，我们就可以过得喜乐的心。当我们有贪念的心，我们永远都不能满足。我们献上感谢，也借着今天的信息向我们每一位说话。我们也感谢主，我们听到妮华姐妹说，原本她在二月初医生可能会再动一次手，会动手术，但是医生发现可以不要动手术，可以让她自然的复原。主啊，我们献上感谢，也把他恭敬仰望在主的恩手。我们的生命就如此的那个微妙，也是如此的那个软弱，但是在神你自己的大能里面，你保守了我们，让我们教会每一个人经历任何的患难，我们都可以成为将来见证主的一件美好的事。求主提醒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过去如何经历的，使他们的口都可以张开诉说神你自己的作为。我们将一切荣耀感谢颂赞都归给主，在新来的一年将属天的福分赐给我们在座每一位，使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不但身体健康，更是灵命兴盛，在道路中满有主你自己的同在，过一个更有意义的人生。 求主怜悯垂听，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因为我们上个礼拜是就职，所以我们就职的时候通常都会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的前半部成为执事监督长老选拔的时候一些基本的要求。因此这样，我今天就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的后半两节经文来跟各位一起来讨论分享，也借助这两节的经文使我们深深体会到保罗要跟我们所讲的。当我每次在准备的时候，通常我的前言都会稍微多一点。为什么？在座每一位坐在这边半个小时四十分钟要听一篇讲道，假如我一下子我就把经文的内容讲的话，可能你们还不晓得来龙去脉。我多讲一点前言让你们可以明白。所以第一点，我说教会历史里面从公元三十年到七十年可以称为使徒的时期。所以有的时候你会看到三十年到一百年就第一个世纪是使徒的时期。所以使徒是见证主耶稣的复活，见证主耶稣在地上一切的事工。旧约是讲到先知的预言，所以新约是使徒来见证所预言的已经来到我们当中，这位道成肉身的主。所以使徒的使命是要在短短的几十年里面把他们所看见的以他们的生命来付出，来传扬，来见证。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也是在他公元六十几年，我们知道罗马开始迫害基督徒，因作在公元的六四年之后就开始大量的迫害基督徒。所以保罗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他就提拔，他就栽培年轻的同工，教导他们如何来管理，来牧养神的羊群。从保罗这几句话里面，我们看到提摩太、提多何等的重要。保罗使徒的时代就要过去，新的一代就要开始来接任。他教导提摩太如何来管理教会，来牧养神的羊群。所以在第三章的前面一段就讲到，在教会要设立监督，要设立长老和执事。那今天我们说监督长老，从今天的文化里面我们就说是牧师，因为他们献身，愿意一生来服侍神，他们进神学院进修装备出来服侍神。所以在读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教会这个名词在整本新约圣经里面的出现有115次之多。为什么我要用这115次这么多呢？因为我们是在一个教会的时代，在旧约的时候，神是借助他的百姓以色列民要来见证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所以在旧约的时候称为耶和华。这耶和华是希伯来文的一个发音，这意思是什么？意思是永恒的主，是永恒的。 要来使他的百姓来见证这位永恒的主。可是我们从旧约的圣经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百姓远离神，背弃神，与外邦人同流，所以以色列民就被迫害，国王。在新约的时候，一个名词出现，就是教会。你我今天使命是何等的重要，似乎我好像对教会这个名词特别有负担。因为我记得在5年前的时候，我用六讲的信息，在2013年底、2014年，我用6篇信息讲教会。要讲教会，可能10篇信息都可以讲。我没有用这一段经文，我用别的经文，也就让我们体会到，教会在恩典的时代，你我在恩典的时代，就如同旧约以色列的百姓在旧约的时代，在神的心意中何等的重要。可是以色列民滥用神的恩典，以色列民忘记神的恩典，以色列民与外邦人一样敬拜偶像。今天新约教会虽然不是以色列民，可教会在神的心目中就如同旧约以色列民在神的心目中那么重要。所以似乎教会这个名词在我心中特别有负担。所以教会在新约里面，整本新约的书信大概60%几，在不同的书信中占了60%几的书信里面都会出现这个字教会。那当然第一个字出现是在马太福音的16章，因为当彼得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主耶稣怎么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这磐石是什么？不是建立在彼得的身上，彼得是石头，可是在希腊文里面，彼得这石头是小石头，可是圣经用的是磐石，大的石头，建立在这磐石上。这磐石代表什么？代表彼得前面所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说，我要把教会建立在你认识这位永生神儿子耶稣基督的身这磐石上。你我明白了教会在神的心意中是何等的重要。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2章20节讲到什么？教会是建立在先知和使徒的根基上。这是过去式，他不是用我要把教会将来要建造在使徒，在将来建立在先知的根基上。他说已经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换句话说，使徒是承接旧约先知所预言的，使徒是在旧约里面预言要来的弥赛亚，使徒是把这位要来的弥赛亚他们目睹，亲自目睹，亲自生活，亲自看到他被钉十字架，亲自复活，他们开始传扬。短短的30-40年，福音就从近东传到亚细亚，传到欧洲。所以我们看到你我的信仰，假如从亚伯拉罕开始，那是公元前2000年，今天是公元后2000年，用简单这样说，有4000年神的救恩，借着亚伯拉罕给他的应许， 你我在这四千年当中，你我只是一点，可是你我的一点是承受神四千年应许的救恩。你我坐在这边不是偶然的，你我坐在这边，假如说是为了今天有什么活动你我来的话，真的是在四千年当中，你我在神的救恩是一点，一点很快就会过去，但是那永恒的主是永不过去的，就是看你今天是否建造教会，是否你我教会是在这磐石上认识耶稣基督是否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看到亚伯罕之前有不同的，圣经没有记载多久的年日，有的人说有四千年，但圣经没有明确记载。起码我们可以看到，在人类历史这漫长的人类历史，你我只是一点，我今天要强调这你我的这一点，你要如何在今天我的信息里面我们来领受神给我们的祝福。所以刚读的这一段经文虽然是两节，在我准备的时候我就用另外一种方式我来写我的讲章，我就从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开始，谁是神家里的一员。因为今天讲到教会是神的家，谁是神家里面的一员。当我用这个题目来思考的时候，我看到保罗在写这段书信的时候，他后面发出一个赞美的诗歌。因为从第三章的十六节，他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可不以为然。他大哉敬虔的奥秘，他用一个诗歌的方式来写。所以今天我就愿意从这里开始。为什么我愿意从这里开始呢？我就愿意从保罗赞叹神奥秘，那敬虔奥秘的事情，是否你我同样也有那样的经历。当你我有同样的经历，你我的信仰，你我的根基，你我在永恒里面我们就有把握。若是保罗的赞美赞叹 你我都没有任何的感受，我可以保证在神的话语，在永恒里面你不是在神那里。因为永恒的事情可以讲严肃一点，假如我随随便便讲我浪费你一生，可是我严肃讲是按照神的话语讲的时候，是让你一生得益处。所以保罗两千年前他写出这个赞叹的时候，他写什么？其实这一段圣经里面有七个动词，有七个动词，我是选几个跟各位讲。那第一个他讲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保罗在这里讲到什么？在以弗所书里面他讲的奥秘是讲什么？他讲的奥秘是基督的奥秘，他讲到这个福音的奥秘。这福音就下面我们要看到的这几点，所以我就把它写出来，以救恩为福音的中心。他要开始赞美这个奥秘，以救恩福音为中心。他在以弗所书三章六节他是这样说，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借着福音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保罗看到这一点，他这个福音的奥秘是让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 到这一点，他开始赞美神。他说这神的奥秘是何等的大，你我今天可以得到福音，是神早就为我们预备的。原来以色列民是要宣扬那独一的神，要宣扬那永恒的主。用一千年的时间，他们没有。今天教会有两千年的时间来宣扬见证主。当你仔细看教会历史，我有一本书借给在座有一位，我借给他大概一个月了。有一次我问他看完了没有，他说我还在看。你看教会的历史，你会看到，今天我们等一下回应诗歌会唱，我希望我们唱回应诗歌的时候，你看里面每个字，教会经历多少的苦难，教会经历多少的迫害，但是教会还是屹立的存在。谁的作为？是你我的作为吗？不是的，是神的大能在他的百姓他的仆人身上在见证神的 大能。所以你我的信仰是建立在神的应许上，虽然你我的短短的生命若建立在神的应许上，你我是得到最大的福分。我们过年的时候大家都愿意说神祝福你啊，神祝福你，我们都不愿意讲不吉利的话。是啊是啊，是，可是神怎么祝福呢？你要神祝福你，神怎么祝福？我问你，你若没有神的话，神怎么祝福？你要有神，神可以继续的祝福你，不是说事想事就成，不是。神祝福是有他美意，让我们在苦难中的时候不是免去苦难，让我们在苦难中我们经历，我们忍耐等候信靠他祝福我们。所以第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福音来到中国，我们看到过去这些宣教士来到中国，我们今天不能多讲。我们读教会历史的时候，你会看到都是用生命的血所写下的历史。今天你我信主好像不需要付任何的代价，所以我真的愿意礼拜五也为姐妹说，我愿意接受主，我感谢主。我说好，我愿意利用一个主日崇拜之前，我把救恩好好跟你讲。因为我最近我一些感受，若我不把救恩清楚的讲，你做的决志祷告，可能你把这个决志祷告当作一个宗教，哦，我接受，你不了解救恩的伟大奇妙，我们人在神面前的光景，神在我们人身上显明了大爱。所以我们感谢主，他愿意，那我愿意来把福音讲，圣灵就会继续工作。第二点，神道成肉身彰显大爱。主耶稣道成肉身不过是33年，这33年当中是神的计划中，在加拉太书说当时候满足。你去看加拉太书，当讲到时候满足，是谁在掌管？是神在掌管，不是时势造英雄，也不是英雄造时势，是神在掌管。当时候满足的时候，他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世上。这里讲到道成肉身彰显神的大爱，真的，我们讲道成肉身，我们很难想象，我们讲得很容易，原来是在高 高天荣耀的地方，成为人的样式，来到地上卑微穷困，没有枕头。当我最近在准备，每次我大概也要一个礼拜的时间思考，看圣经查考，哎，刚好几天前我在健身房的时候，我到更衣室去之前，我还没去之前，我今天为什么那么臭？那我进去之后，哦，原来看到有个无家可归的坐在那边。我第一个一看，我说哇，这他怎么进来到这个地方？他一进来，这整个更衣室都很臭。后来我回想了一下，假如耶稣从高天来到地上的时候，可能比这个还要臭多少倍？看到人的邪恶，看到人对他侮辱，看到地上在魔鬼的权势下面，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赶快换衣服，我就走。后来他什么时候离开我也不晓得，我只是一个比方而已。所以常我们说哦，耶稣道成肉身，讲得很顺。可是道成肉身我们能体会吗？我们不能体会啊！原来是在荣耀里面，原来是在那里无痛苦的地方，今天成为人，经历一切的痛苦。第三，这里也讲到被圣灵，这里讲到被圣灵诚意，这里我就把它换成圣灵的感动，圣灵重生，是从我们的角度去体会。保罗说被圣灵称义，这讲到什么？耶稣来到地上工作的时候，圣灵也同样的来印证他是神，所以每一次他行神迹，一定有一句真理在神迹之后，不是为了行神迹而行神迹，是行神迹之后让人看见他就是神。所以我就换一个口气说，圣灵的感动得重生，同样圣灵也在你我心中感动。这感动是感动被证实他是无罪的，替我们有罪的死，他从死里的复活，证明宗教的教主都在坟墓里面，唯有救主不在坟墓里面。你我的信仰差这么大，不是说哦，好多信仰里面我来到美国我选这个，差别很大。不是宗教，教主是在坟墓里面，救主是在坟墓之上掌管一切，圣灵的见证。所以你我的感动是圣灵的感动。当你信主的时候有没有感动？圣灵是住在我们里面，继续帮助带领，使我们依靠他，使我们知道他与我们同在。所以我常常说，你心中有感动，接受主之后，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你要藏在教会里面，你要藏在神的话语里面，你要藏在基督徒团契里面，彼此的交通，见证神的大爱。所以几点，我刚刚讲这三点，以救恩为中心，你是否体会到道成肉身神的爱？你是否受到圣灵的感动，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光景，神的大能？借着这样，我们相信接受圣灵的重生，你可以经历。所以主耶稣对尼哥底母怎么说？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不知道，可是你可以感受到风的在。哦，原来有风来，你不知道圣灵怎么工作，可是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你可以感受到。我们的信仰不是迷信，我们的信仰 不是毫无根据的相信，我们的信仰有客观的事实，有主观的经历。圣灵的感动，我们重生。当我讲了这四点之后，等一下唱的诗歌，你就可以感受到我们唱的诗歌把这里面全部都讲出来。下面一点讲到救恩普及万民，在这边讲到被传与外邦，被世人信服，好几个倍啊，七个倍啊。今天福音传到万民，今天福音传到万邦，这奥秘在世人中有效果了。保罗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人物，但是神在小小的人物里面做成历史，神救恩的传递给外邦的使徒。所以保罗的赞叹，保罗的颂赞，也就是今天你我的颂赞，你说奇妙不奇妙？伟大的保罗，他的感动跟我们渺小的人同样感动，这是神的恩典，神的爱，神的真理，神永不改变的。当赞叹之后，我们就来看下面一个。这家是永生神的家，神的教会，所以你我是永生神家里面的一员。所以永生神的家，有的圣经翻译成永活神的家， Living God， 永活的。最近我看新闻，过年的时候台湾有一种风俗，要抢一个头香，第一个香。我看了，哇，这些人前一天就去排队，排队的时候抢的时候，多少人被抢，总有一个人抢，抢到又怎么样？抢到你就可以，你要的都可以如愿吗？这好可怜啊！好几个地方要抢头香，好可怜。今天我们神的恩典真的是他赐给我们，只要我们活出他的恩典。所以什么是真理？真理是旧约新约的总和。所以是真理的柱石，教会是真理的柱石。若教会失去高举真理，真的教会没有存在的目的，教会也就会像以色列民一样被神唾弃。每一个时代对圣经都有挑战，每一个时代对圣经都有挑战。假如我们看教会历史，我们都可以看得到。那现今我常常说我们是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是什么？相对真理，没有绝对真理。所以年轻那一代都相对真理，你不要去跟他讲绝对真理，他会跟你讲要宽容吗？为什么要宽容？每个人都有他不同的价值观，你要尊重他。不是说我不尊重他，是你有没有尊重神的真理？ 不是我，是神，真理是永不改变的。教会有这样的使命，假如教会说、哦、真理、哦、我们就相对吧，那我们就不需要可以说挂名的教会。假如你相信相对的真理，我们可以说就是一个挂名的教会。我们常常说多元论主义，就是这世代所讲的。什么是多元论？没有任何一个价值观是优先的，唯有神自己的真理乃是优先的。假如我们在这一点我们就都没有站立的好的话，教会就失去它是真理的柱石。保罗为什么会用真理的柱石？当我们看一些希腊的建筑的时候，都会用柱子，高高的柱子，这柱子是高高的，你一看就可以看得到。保罗就用这样一个方式来讲，我们现在这个世人都追求视觉的经验，追求神秘的。第二点，耶稣基督乃是根基。若今天我们失去传扬建立在神的勇士救恩里面道成肉身来耶稣基督彰显神一切的恩典和真理，我们教会不再有根基，教会不过是一个团体。所以多少时候在过去有人说哦，我要申请居民，美国居民，可是我没有什么门路，也没有亲戚，也没有什么特别技术，我就要送回国了。唯一一个方式，哦，我在美国我信主，我回国的话我会受迫害，教会可不可以出一个证明，来个政治庇护？我们都很不敢这样做。有人说你还没结婚呢，到教会去啊，这个教会很多年轻人，你可以去。他信主了没有都还不晓得，他去教会找人结婚。教会不是婚姻介绍所，教会也不是做生意的地方。你要做生意哦，这个教会有300人，各色人等都有，你要做什么生意都有，机会很好，你去。可是我们教会只有60-70人，教会是不是同乡会？哦，我们是乌鲁木齐来的，新疆来的，哦，这里是很好，有同乡。教会也不是同乡，教会是富有使命，教会是富有真理的柱石，耶稣基督为磐石，福音奥秘传扬的地方。所以教会在美国是有登记，当你登记的时候，你要讲你这个教会是什么组织。当然我们教会是会员组织，有的教会是不同的体制，我们是会员组织，所以我们愿意凡是相信接受主受洗的人，你有一个归属感。归属什么？归属一个属灵在地方特定地方的一个团体，来负起神的使命，加入会员。我们加入会员，我们不是看你收入好不好，我们加入会员不是看你那个文化高不高，我们是看你是否有重生得救，你是否有对这教会有归属感，愿意来一起 负起神的使命。你不要把会员看回太复杂，是不是他要来调查我的背景，是要来调查我存款多少？奉献是自愿的。旧约虽然讲十一奉献是律法，新约虽然不用奉献，可新约是用什么？恩典。恩典比那律法更高啊。常我们说哦，十一奉献，恩典就不需要，可是你体会到恩典是比律法更高吗？所以教会的会员是所有归属他的人愿意来一起负起福音的使命，真理的柱石，耶稣基督的根基。所以有人说哦，我不愿意加入教会，教会有黑暗，别的教会我不晓得。假如你说教会有黑暗，我随时愿意来听你跟我说，我愿意洗耳恭听，听你说若有我承认。可是我可以敢说，我在这里牧会我是坦然的，我在这里牧会我不会用手脚，在这里牧会我是光明正大。你若不光明正大，你一件黑暗的事会引起十件黑暗的事。我们不要受人欺骗，你说有黑暗请来跟我说，请来指证我。所以你是会员吗？我愿意你成为会员，有归属感，对教会有奉献。我们开始要聘牧了。我在这个教会快十年了，从2009年的六月我退休之后，我就在这个教会快十年了。你有奉献吗？还好，我今天看了文雄在发这个奉献日记，你回去之后打开看，你对教会的奉献是多少？你也不需要跟我说。你可以对主说：“哦，旧约是律法主义，新约是恩典，这是你给我的恩典。”我能讲这个话，我在神面前我也是学习努力。我不是说我比你强，我也是学习努力。结论：你若是基督徒，下面说。是神家里的一员吗？我欢迎你。你若是基督徒，是否高举真理，建立救恩在基督里面？这两个，请各位用半分钟思考，因为下面我们就用回应诗歌，让沉睡的都可以醒过来。两个问题：你是教会里的一员吗？你是否高举圣灵，建立救恩在基督里？好，信息就到这里。我今天准备两首回应诗歌，全部是用 YouTube， 我们可以站起一起来唱教会唯一的根基。请把音响放大。这是用广东话唱的，所以我特别选一个广东话，所以有字幕。 OK， 所以给各位印象深刻，敬拜神什么语言都可以。
Thank you.
下面一首是我们成为一家人，因为这个里面讲到我们是神家里面一员。低头祷告。主啊，若是你的话语，若是有主你生命的人，让今天的信息就在他们心中盘旋，因为今天跟永世是绝对有关系，今生的生命跟永世是绝对有关系。若我们忽略了今生，我们在永世里面就失去了福分。因为教会是真理的柱石，是根基，这根基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身上。这真理的柱石是神你用世代你的话语在你的百姓在教会初期的时候所写下永不改变的，让圣灵继续工作，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
这个 CBM Camp 给我们寄一些单张，就是中国猪年，就是一些福音单张，就把这个中国新年跟这个传福音连在一起。它有这个中文的简体版、繁体字，还有英文版，在后面的桌子上，大家自己拿。
下面是迎新的时间，我们有新来的朋友，这里面有一个张奎，请啊，请起来，稍微自己介绍一下。
我姓张，名字叫张奎，江西，中国江西人，江西南庄人，南庄人。
好，欢迎你们来。
我是张海清，我一样的，就是我爱人，是来谈亲的。
欢迎。还有没有第一次到我们中间来的？左边右边有没有第一次到我们中间来的？没有哈，那我们就看看我们手里面的报告事项跟感恩代祷。那就看报告事项嘛。报告事项就是说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那个春节联欢晚会，大家可能都知道了，就下一周2月16日星期六晚上5点我们就开始聚餐，就是 Pala 了哈。晚会6:45开始，请大家准时能够到。请各家都带上拿手的过年美食，就是拿手的好菜，分量多一点。我们有那个英文教会的一些朋友也会到我们这边来，所以大家一起准备一下。同时有邀请我们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春节联欢晚会，一起同乐。那我们春节联欢晚会的负责人是沈一华姐妹，有什么事情可以问问她。然后所有参加教会演出的人员，今天主日崇拜结束以后我们就留步在大堂啊，要练习一下春晚的最后一首这个节目，就是大合唱一件礼物，由李兴农弟兄指挥。另外就是说星期五的2月15日的，就是我们春晚的前一天的晚上7点开始彩排，主要负责人要请6:30就要到，然后来布置会场跟摆好交易厅的桌椅。老范弟兄会安排买水，但是食物一律不准带进场，喝水没问题。然后第三点就是这里黄氏已经接受主耶稣基督为个人救主，经常参加主日崇拜跟教会团契者，在4月21日复活节有见证受洗典礼，有意受洗的弟兄朋友们朋友们，青少年请向 Dan Barber 牧师，成人请向陈长老报名，报名日期截止是3月3号，就是下个月的3号。然后王文玄弟兄今天会在会发2018年年度的奉献收据给大家。报告事项就到这里。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三一颂。
赐福你，保护你，愿耶和华恩待你，赐恩给你，
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默祷之后散会，也欢迎大家在交易厅，我们有点心。